确认一下，现在国高中音乐课还有在才艺表演吗？有吗？ OK， 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开心还是痛苦。我们那时候那个才艺表演就是音乐课才艺表演的时间是，你会有一张表，然后有节目表，大家会写好，就是谁要做什么，然后他表演完之后，你还要给他一个分数，这样子，你们会吗？有这么不人道吗？不确定有没有啊？没有打分数。OK， 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你们就是跟左右两边的人，三个人、四个人，你们可以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从小到大的才艺表演中，那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啊，不管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演出，然后不管是开心的还是痛苦的经历。哦，你们可以讲话，你们可以讲话。好，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也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是要分享我自己，就是我从小，你知道曾赫哥就是这个酷酷集团的成员，你们知道什么是酷酷集团吗？好，所以我的才艺表演总是酷酷的，就是唱一些大家也没有听过的歌，酷酷歌，然后就大家也听不是很懂，然后但是就也不会觉得很难听，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印象深刻，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在听的一些歌都蛮怪的，比如说什么周末喷水池震爆部队之歌啊，你们可以对，你们想象一下在才艺表演唱这种怪歌啊，对。好，才艺表演是这样子哈，我觉得他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听起来讨论的还算开心啦，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时刻，一个魔幻的时刻，因为他有机会可以展示你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在才艺表演的时刻，你会有一种觉得，哦，我需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就是这个见识一下平常你们看不到的那一面。他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 highlight， 你可能可以得到很多的掌声，然后你有机会让大家在台下窃窃私语，就是哇，小明这个看起来平常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没想到这么会弹钢琴，然后或者是哇，小美我平常这个都在吼男生，没想到唱歌起来这么温柔这么好听啊。但是你也有可能会得到一次这个身败名裂的机会。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非常安静，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太确定她有没有朋友，反正就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女生，就她没有被特别欺负，但是对，很低调。然后她在才艺表演，我们就那时候就拿大家上课音乐课开始，就拿到那个才艺表演单，然后我们就看到她的才艺表演单上面写《龙的传人》，好。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开始，你知道，就是跟这个人不熟，开始讨论，哇，这个人要唱《龙的传人》，你知道，因为这是一首这个气势磅礴的歌曲，所以那个当天才艺表演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期待。然后这个看这个同学要给我们怎么样一个这个震撼的演出哈，结果呢，他就这样子就走到台前，然后呢，他就看起来就像这样一个人走到台前，然后他就从他的口袋拿出一个陶笛。开始用陶笛吹《龙的传人》，然后所有的人都笑成一片哦，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听到他在吹什么， 大家预期的心理就是要看这个大场面，结果他竟然就只端出这个一碟小菜，就用陶笛吹，而且就是吹的这个干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陶笛，对，而且他为什么没有写在上面呢？他应该要刮胡写陶笛啊，这样我们这样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其实这个演出，这个才艺表演，这个演出到底好不好，其实这根本也不重要，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大家的期待很高，所以在最后评论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哦，这个才艺表演实在是就是很无聊这样子。所以其实某个层面，才艺表演也是一个很残酷的时刻。我国中的时候，同学那时候很流行一首歌，就是什么光良的童话，然后所有的人都唱那首歌，你知道听到后面，就是当你听到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在唱，要上台说我要唱光良的童话，你已经开始放空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听，就是这个人到底唱的好不好。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很光荣的时刻，对于有朋友的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刻，因为你可以很多时候你可能也可以跟朋友一起组队嘛，一起玩的时刻。然而对于没有能力，或者是好像没有这些才艺，没有甚至是没有朋友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暗淡的时刻。如果你是一个很害羞的人，这可能是一个这个社恐致死的时刻。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才艺表演的时候，你不得不羡慕那些可以在台上有精彩表演的人，然后你也不得不害怕你可能也会站在同一个台上，但却受到嘲笑或者是评论。我想在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才艺表演现场。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在上一周的经文中，新颂传道的信息，他指出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领受圣餐的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印象。他描绘出一个画面，好像是有一些人就早早的抵达，然后他可能三五好友自顾自的就坐在这个聚会的位置上面就开始用餐，然后也可能不会让别人加入他们的群体小圈圈，然后那一些晚到的人怎么样的人会是晚到的人，他们可能是工作的工人，他们可能是行动不方便的人，他们到了现场看见没有座位，他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已经吃喝成一片可能甚至他们也没有主餐可以领。所以保罗在十一章的最后，他提醒众人，我们需要彼此体贴等待，这是纪念主耶稣的时刻，教会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当我们一同饮用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主所赐下来的群体，而基督所流的血也带来一个强大而且牢固的约，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新生命是由他而来，而且因着这同一位主为我们流的血，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如果保罗在十一章试图透过主耶稣的圣餐提醒我们认出彼此是彼此的家人，是那么今天经文十二章，保罗就是透过圣灵所赐的恩赐提醒我们如何像一家人一样的分工合作。好，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圣经来一起看今天的经文。经文的开头，保罗提到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过去外邦人可能顺着传统，家人的要求，朋友的邀请，来到这个不会说话的偶像及神明面前。他们追求什么？他们可能追求的是这个狂欢，他们可能追求的是某一种神明的保佑，他们追求的是看见神秘的，经历到那种神秘的经验。 在这里谁在这个殿宇里面谁负责说话，是人负责说话。当来到殿宇里面，当来到寺庙里面，人说话，人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追求我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试图用一个概念来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他透过他特别提到不只是服侍偶像，他说服侍哑巴偶像，因为他要带出一个对比，是我们的神会说话，我们的神不只对人说话，而且他说了算，他把我们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透过要求透过索取来得到什么。他引导我们，他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被他的爱被他的灵感动，我们可以读懂圣经中的字句，可以体会他的心意。这些并非天赋能力天赋能力，而是圣灵亲自感动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信仰中领受分享讨论。那曾赫哥当然也当过国中生，每一次这个团契读经文的时候，辅导问我说这段经文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收获。这个，但是13岁的曾赫哥可能无法想象，在20年后我可以像现在这样子在台上证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这20年的过程我非常的这个苦练讲道的技巧，研究读经的方法，而是当我们愿意看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对我们说话，他就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去读懂他。所以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能说耶稣是主的。好，这句话很难懂，但这句话要讲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感动，你觉得上帝是假的，你可能觉得耶稣的复活是一场骗局，那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嘛。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相信这位神是真实的，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那其实这也不是，不单是你求的，不单是你的这个领悟能力比别人强，是因为圣灵正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保罗透过这第三节的这句话，说明了一个 圣灵的工作，也呈现出当时的背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聚会的场合，其实保罗用这个，他讲这句话很奇怪，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会有人大声的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样子吗？对，就是你现在在台下，你还在怀疑这个信仰，或者是你是被这个家人逼来的，你应该不会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聚集，就算不是罗马政府的逼迫，都可能带着他人的不谅解，可能在他们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就有这个不认同的外邦人来踢馆，也有可能这个传统犹太信仰的犹太人看到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就想要去拆台去叫嚣。然而即使当时的教会常常有人来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踢馆丢鸡蛋，但是这群人的聚集仍然没有被动摇，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话语，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触摸。在以前我们可能会被学业成绩能力名声赞美给牵引，但是这一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哑巴偶像，他们不会回应你的，你只能不断地向他们索求，你只能不断地追求，但是你得不到回应。但如今我们有机会敬拜的是一位活着的神，既然是活着的神，他就对我们说话，他就把我们所需的一切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此来认识他。所以紧接着4到6节，保罗说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好像分类的方式来说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恩赐上的工作和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这都是从同一位圣灵赐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身份，但是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位主。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发挥的效用、成果也有不同，但是让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是同一位神的计划。神把不同的能力、位置、结果赐给我们，不是按着我们资质的好坏，而是按着他的时间、空间计划，要成就美好的心意。我还记得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学务长吗？学务长在我们入学的时候跟我们讲说，进到神学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比较，不要比较。那当然，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定会比较哈。的确，曾赫格在这个当神学生的时候，一定还是会不小心的跟同学们比较。你会在意成绩，你会希望追求卓越。当你看到别人很会讲道，当你听到别人的神学知识很丰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不小心的去嫉妒他们。不小心的去想，好，我要怎么样更努力，可以追上他们，可以超越他们。当然你也会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而浮现出觉得自己很烂、很不足的时刻。但正是这样子的时刻，我总是在灵修的时候被提醒、被调整。所以这个灵修真的很重要啊。在有一天的灵修里面，神提醒我说，我有我要服侍的人，我觉得我在那一次的灵修中，我就突然有一个这样子的意念。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说，对，我需要为我未来可能服侍的教会啊，未来服侍的群体，未来服侍的方向来祷告，因为我现在那时候可能我还不确定嘛。但是后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神在提醒我的是，我的能力好坏，我的经历如何，并不是用来跟同学较量用的，而是为了服侍。就算这些同学的成绩再好，就算他们的神学知识是我的10倍、100倍，但是他们终究无法服侍未来神要带领我去到的那个群体。他们终究没有办法服侍神未来要我服侍的那一群人。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真的开始学习不再跟人比较。因为就如同这段经文所说的，每一个人的恩赐、所处的环境、发挥的功用都有分别。这个分别不只是能力上的分别，不只是类型上的分别，而是他要更强，更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有一位神，他使那么多不同的人可以在他的心意计划里面被安放在一个对的位置，然后他可以在那里成就神美好的计划。我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只有我要向神交账，我要为我的服事负责任。所以不要比较，因为比较没有办法成就神美好的心意，没有办法彰显神创造我们的价值。按着神形象被创造的生命，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问了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就又回想到刚刚这个才艺表演的时刻。所以恩赐跟所谓的，所以这里说到圣灵赐下恩赐，借着圣灵赐下的恩赐，跟我们所谓的能力、天赋、才能，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那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今天一个很核心重要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先往下来看。在第八节过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看见一连串神在初代教会赐下的恩赐。第八节保罗说，圣灵赐给这人智慧的言语，赐给那人知识的言语。好，这个分别是什么？智慧的言语指向的可能是透过观察、体会、感受而得的，知识的言语指向的比较是研究，可能逻辑或者是学习。所以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灵性跟悟性的，你可以说是一种理性跟感性的，每一个人可以使用的言语是不一样的。神就把这样不同的恩特质放在不同的人生命中，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体会神，也用不同的方式去成为人的帮助。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自己是比较理性的人的，可以举手吗？ OK， 然后你觉得自己是比较感性的人的？没有，你们都不是人是不是？好，有些人的恩赐是信心，特别有信心的可以做什么？好，可能可以去鼓励别人，去激励别人，在沮丧灰心的时候带领人前进。有些人的恩赐是医治，好，你想象的医治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耶稣这样用手按在病人的身上，病就得医治。但是医治这个词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再更广泛一点。医治的恩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各样的恩赐可以行各样的医治。好，我再讲一次，有各样的恩赐可以行各样的医治。所以神赐下的恩赐并不是可能比较不是像耶稣一样，就有一个人他拥有能力，好，可以就来的人感冒呵就医好，好，来的人这个脚痛这样就医好，而是他更像是在一个群体中，当人有各样不适的时候，就有人有相关的恩赐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些不适。有的时候有一些领会会在星期天的早上说，诶，我的喉咙好像有点不舒服，那这个曾赫哥呢就在这时候就会拿出喉糖，好，就说诶，这个你们吃了，好，身体可以舒服一点。有一些人特别会关心人、安慰人、陪伴人，这都是这个大方向的某一种医治。当有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赐下帮助。当然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大学生现在是学医的，学护理的，学这个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这些当然也都可以成为医病的恩赐。有些人可以行异能，异能当然有没有超自然的医治，有没有赶鬼，有没有所谓超自然的能力跟保护，有，在初代教会有，在2026年的现在当然也是有。虽然信友堂我们不常讨论好像这一些医治啊、方言啊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中间仍然有人经历过超自然的医治。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分享，他因为意外，所以他的脚呢就是非常严重的受伤。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非常长的时间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他也许就是未来应该就是要这样子走路。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去参加一个医治特会，他说应该是人家邀请他去的，然后他也觉得说这种聚会就是半信半疑。他说结果就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他离开那个会场，然后他要这个去搭捷运，在下楼梯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脚突然好了，他发现这个下楼梯的时候脚突然不拐了，怎么会这样？有一些人的恩赐是做先知，做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有些人可以说方言，可以翻方言。我有个朋友，他曾经有一段出国读书的日子，然后刚出国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外，人生地不熟，然后语言也还没有那么流利的可以跟外国人沟通，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孤单。然后呢他去的教会也都是外国人，没有台湾人。 他说，但是就他跟我分享，他说，但就在有一天的敬拜，他就听到，哎，在后面有一个人用非常流利的中文在讲话，在祷告，那是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时间，敬拜的那个祷告的时间，他就想说，哦，有了，我要有伙伴了。结果他往后一看，是一个外国人，然后这个外国人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讲着一口很流利的中文，然后他就在听这个人祷告的内容，他就发现，哎，这个人祷告的内容是在鼓励他自己。他那个外国人就用中文在对他说，不要害怕，因为神会带领他，与他同在。有人可以说这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人可以听懂这些语言，使人被安慰，被鼓励，被激励。我们在教会的群体中，每一个人可以提供的帮助，可能都是有一个局限性，有某一个面向，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同的恩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有限就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丰富，还要完整。而这些都是圣灵按着己意分享给个人的。所以保罗在十二节说，哦，十二节，突然跳到十二节，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脚不能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这个身子。就好像招待的不能说，哦，我不会弹琴，所以我没有价值，我没有在真的好像在服侍。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领会，有谁可以去司琴、音控和招待呢？有谁可以当会众呢？若我的这个朋友他当天没有去参加这个崇拜，那个外国人说的中文，除了就是很酷以外，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最后我想要回到我们今天领会带我们读的经文一到七节，第七节，我想要用第七节来做一个结尾。保罗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请问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这个人，叫人得益处的这个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是我们自己，是这个被显在圣灵显在的人的身上，还是是别人的身上？到底是谁得到益处？如果我们听完刚刚这一连串的恩赐，我们会发现这些恩赐不只是神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其实恩赐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原则，就是成为他人的帮助，为了补足彼此的需要和欠缺。对，你们大家知道这个 symphony 是什么东西吗？ symphony 交响乐，对，没错。好，对，这个 symphonia 这个字就是 symphony， 这个字原本是希腊文，这个字就是一起发出声音的意思，一起发出声音的意思。而今天第七节的这段经文，益处这个字叫做 symphoro， 它的意思就是一起把东西带来。我不知道大家当我们提到一起把东西带来的时候，你想象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一个我很熟悉会在教会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家一菜。我煮了我们家的这个拿手菜，我就带这道菜来，然后我去排队买了一个现在这个最热门的甜点甜甜圈，我就带来，我订到一间很难订的烤鸭，我就特别带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一起把东西带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为了要比较谁带来的东西比较好， 而是我们想要把好的东西跟家人分享。而这一份想要分享的心，这一份想要分享的心，在这里，在这个字的意思，最后它就变成了益处。好，益处的原意，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大家。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给出的是有限的，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只会一种乐器，但是当我们所有的人带着各自的乐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交响乐团。一个人可能很难准备我们今天在场有几个人，可能30个人，我们一个人很难准备30个人的大餐，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带一道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得到饱足。所以天赋是天赋才能，才艺表演的那个才能，我用才能好了。所以才能，神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可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才能。有一些人可能特别的感性，他对感受对这些东西比较敏锐，有一些人可能特别的理性他对于研究的事情，对于逻辑的事情特别的可以钻研。天赋才能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所拥有的那个乐器，而恩赐就是你愿意把这个乐器带到乐团里面跟大家一起演奏。神会让你借着所拥有的得到真正的满足，他也会让你经历到你不足的地方有他赐下的帮助。那个帮助不一定就是所谓我本来不会做这件事，突然变得很会做这件事。很多时候神赐下的帮助可能是当我发现我很不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身旁有人可以陪伴我，我身旁有人可以提供我建议，我身旁有人可以帮助我，甚至是他可以替我完成。当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看起来也是一样，看起来是我应该，看起来是我把东西带给你们，对吧？好像我也是这个准备了一个信息，端了一道菜要给你们，但是其实你们也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带东西给我们，在台上在台下服侍的我们。是什么？专心。还有吗？还有什么答案？专心。好，差不多了。好，没有错，其实就是参与。不管做什么，如果我们要得益处，我们要一起把东西拿出来，参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按着加牧师的说法，参与他常这样说，他说参与是最重要的服侍，认真的参与是最重要的服侍。不只是讲到每一次的领会团契的分享带导的时间，如果我们只是在台下评论着这个人讲得好不好有没有失误分享得太无聊，我就放空或睡觉，不熟的人我就做自己的事或跟旁边的人聊天，那我们就只是在进行另外一场才艺表演。但如果你愿意专注，愿意聆听，甚至愿意为台上的服侍者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起把东西带来，你正在用你的参与让这个聚会产生益处。一个得不到益处的聚集，我想是很无聊的，但是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是要一起经历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各样的天赋才能，天赋才能赐给你跟我，我们有不一样的专长，然后我们现在要一起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 在你生活的每一天，试着把它拿出来，不只是为了证明你自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把这些能力当作别人的好处。你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想说，哎，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什么天赋、能力、恩赐，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自己到底有什么，你不太清楚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我想可能真的就先从这个开始吧，让我们一起看重我们聚集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认真的参与。其实参与比想象中的还需要力气，我想你们大家都应该都可以体会，你可能需要放下你手上的东西，放下你在烦恼的事情，你需要花一些力气在意别人的事情，你需要练习聆听别人所说的话，你需要去觉得别人在分享的那些听起来跟你没有关的事情很重要，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付出。在你发现你的天赋、能力、你经历恩赐之前，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从他而来的爱，因为当有了爱，你就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而当你愿意把你所拥有的拿出来满足那个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神要赐给你的天赋，你还要经历圣灵赐下的那个恩赐，使你的能力从自我满足、从与人比较增进，变成一个使众人都一同得着益处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把你美好的形象按着你的计划赐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透过认识你，透过听你的声音，我们来知道你所创造的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富。也愿我们愿意把这样的能力，把这样的丰富与人分享，叫人一同得着益处，叫众弟兄姐妹，叫我们身旁的人，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都得着那美好的福分。愿你保守每一位青少年，让他们在他们年轻的岁月，还在认识自己，还在寻求的这个阶段，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让他们能够看见生命中有价值的地方，让他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美好，更使用这样的美好来参与你美妙的计划。愿你亲自带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